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，我是吴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用生命爱中国》伯格里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伯格里进入到云南昭通的路一点儿也不平坦，才在一条舒适的小船上待了不长的时间，一场风暴几乎裹挟了小船上所有人的生命。请收听《伯格里传》第五集。
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西南苗族地区，群山延绵，交通阻隔，它与外界隔着一个难以跨越的世界。
伯格里从英国来到这里，用40年的时间走进当地人的生活。
用生命爱中国，伯格里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临近毕业，在老师的帮助下，他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伯格里，既和自己姓名的读音接近，又含儒家格物致理之意。他还仿照中国读书人的喜好，给自己取了一个字叫明星，勃兰克取名台木莲。走出校门，他和台木莲立即被派往当时传福音的最前线，中国西南人迹罕至的乌蒙山腹地，地处滇黔川边的云南昭通。1887年11月12日，伯格里、台木莲和另外四位宣教士溯长江而行。他们先坐轮船到汉口，从汉口开始，他们改乘一条本地的可供居住的小船。这是一条非常舒适的船，船上有四个房间，位置靠前的一间是餐厅和起居室。船每天只行驶大概40公里，因此有时他们还可以上岸散步，或是去攀登岸边的岩石。三峡美丽的风光常常让他们流连忘返。这一年的12月13日，他们的船到达了著名的险滩青天滩，这是当时过往船只必须经过的两大险滩之一。当通过这处凶险的急滩时，这个宣教士小团体突然遭到灭顶之灾。伯格里用他诙谐幽默的文笔写道，突然间前面甲板上传来一阵尖叫，大家顿时乱作一团。怎么回事呢？船身正在向左倾斜，人们几乎无法站稳。我们冲到房间的右边，企图增加右侧的重量以保持船体平衡。大江一定在嘲笑我们的痴心妄想。顿时江水涌入舱内，淹没了一切。我使尽全身力气，试着一点一点地朝舱门走去，但是洪水怒吼着，重重地将我击倒，肆意地践踏我。转眼之间，小船及小船上所有的人和物品都被滔滔的扬子江水吞没。我们走投无路，既不能向前，也不能向后，更无法向上移动。不过我们并不害怕，内心深处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，我们是在上帝的召唤下去中国西部的宣教士，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淹死的。 后来情况有所变化，狂暴愤怒的老虎河死死地咬住我们的小船，把它撕得粉碎，甲板、垫子、船浆、桅杆和船帆被冲向了四面八方，我们因此才得以挣扎出水面。万斯通夫妇手拉着手抓住一只木箱，浑身都湿透了，但他们仍在奋力反抗。台木莲下落不明，连影子都看不到，我们会落个什么样的结局呢？在这种骇人的水流中根本无法游泳，身上的中国棉长袍使劲儿地把我们往水下拖，船工们用力摇着红色的救生船赶来救他们。拉住伯格里手的那一刻，船夫笑了，哦，原来是洋鬼子。伯格里心急如焚，弗兰克，你在哪里？船工们拼命地划船四处寻找，伯格里快要绝望了，才发现泰姆莲全身湿透，狼狈不堪地趴在岸边的一块礁石上。
福音是一个人愿意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开始改变另一群人的生命。
当生命被交付，这片土地就披上恩典。
用生命爱中国，伯格里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。
伯格里和台木莲两人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一流的泳技救了他们。这时正是寒冷的冬天，他们穿着湿透了的衣服，冻得全身发抖。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、书籍、被褥及准备到云南使用的药品全被汹涌的江水吞没。可是让在场的船夫惊讶不已的是，这两个外国人看着彼此的狼狈样子，居然开心地大笑起来。这真是绝望和沮丧的时刻，如果伯格里和台木莲的意志不坚强，说不定就要打退堂鼓。两人商量之后，决定先返回汉口，向教会的弟兄借点盘缠，再闯长江天险，向重庆出发。1888年1月9日，他们到达重庆。1月17日，伯格里和台木莲动身从重庆出发。从此伯格里的脚步走进了漫长的中国历史。伯格里走的这条路修建于秦朝，历史上叫五尺道或石门道。蜀汉诸葛亮就是在这条路上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，在乌蒙山区用怀柔政策七擒七纵孟获，创造了一段中国民族团结的佳话。这条路线也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，如今是一条很美丽的旅行路线。重庆、泸州、叙永、威信、延津，也就是豆沙关，到大关，再到昭通。临行前，英国朋友建议他们雇两顶划竿，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，朋友们对他说，像你们这样在中国西南旅行的外国人，租借一副划竿不是为了舒适，主要是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尊重。没有划竿这个体面的标志，你们就会被抛弃在大路旁，在摆渡过河时被迫等上很长的时间，住店时会被安排在最差的旅馆、最差的房间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你们会被认为是在英国无以为生，才来中国混饭吃的无业游民。没有人不想被人尊重，但他们二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供他们奢侈。从放弃银行优厚工作的那一刻起，伯格里已经从一个年薪接近1000英镑的银行白领，沦落为年薪不到50英镑的穷宣教士。这意味着他必须重新过上他从小经历过的贫寒和捉襟见肘的生活。他本来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摆脱了这种生活，但为了上帝，他自愿放弃了。人都喜欢往高处走， 但是为了上帝，伯格里甘愿向低处行。从重庆出来大约10公里之后，离一个坟场不远有一个小山村，在那里他们租了两匹小马。这天他们走了80公里路，沿途风景优美，上了山，下了山，又上山，又下山，穿山谷，过小溪，翻过茫茫大山，沿途风景优美。翻过茫茫大山，缓慢地前进，行进的时候，马的铃铛清脆锐耳地响个不停。伯格里一路都在想念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，父亲现在一定正骑着马巡回步道，而妈妈正在家中自己的小房间里默默地祈祷，几个弟弟妹妹正在学校读书。伯格里在日记中说，我感到孤独，但是我将与你同在。1月21日，他们在夜色中进入泸州。1月31日，他们终于进入云南境内。云南昭通本近在眼前，但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暴让伯格里和同行者台木莲差点丢了性命。他们重新选择了一条路线，这条路线也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